接下来是读经，今天的经文出自于三处，哥林多前书4:9-13，约翰福音12:23-28，以及马可福音14:34-36。请叶君贤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。
请听神的话。我想神把我们使使徒明明略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已做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刚强壮，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属做工，被人辱骂我们就诛服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第二段，约翰福音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必赏赐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第三段在马可福音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他就少往前走，俯伏在地 祷告说，若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擦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马可弟兄，马可弟兄是在读的神学生，现就读于墨尔本神学院。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人生奥斯卡。
大家好，非常感恩能来到这里给大家分享。我觉得上帝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也不是能教大家多少东西，我们呢彼此学习这一堂课，然后也很荣幸见到这样优秀的师班。本来我觉得是很软弱，见到了师班以后觉得更软弱。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大家呢这个不要拍我的照片和录像，这样一讲呢好像显得我是一个，就是如果类比到娱乐圈的明星，好像呢我这个人挺有名，到了一个地方先说大家别拍照啊，其实呢大家本身也不打算拍的。大家如果想要PowerPoint 呢，就是我的这个课件可以找同工们要，我的都是大家的啊，大家的呢还是大家的。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讲道。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先有一个 好，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。好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天父，是你的恩，你的爱让仆人能够服侍你。今天来到澳洲，很荣幸能在宣道堂与大家分享。求你的灵降在仆人身上，膏抹你无用的仆人，也求你打开个人的心，让个人的心能够都有四等的田地，结出来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。求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，安静我们的心，领受你所栽种的道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的主题呢叫人生奥斯卡。奥斯卡呢，大家都会想到奥斯卡奖。奥斯卡奖每年都要颁给美国这些电影协会的评委认为最优秀的电影。但是有很多人的故事并不能进入奥斯卡的选举。其实那些人的人生比奥斯卡的影片还精彩。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一章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有的人说圣经中最好的一篇就是诗篇，如果最好的一卷书，有的人啊讲，那么诗篇中要非要选一篇特别美的，很多人会选23篇。当你读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又看到后面的照片的时候，感觉人生好美。后面的照片像只有像澳大利亚了、新西兰，我感觉才有这样的画面，美好的画面。看到这个画面你会感到什么？哦，这个好像看不清楚是吧？是哦，可以看电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插曲越多越紧张。好的。这样画面呢，我们会感觉到啊，就是生活就是好的，生活太美好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青草地，蓝天白云，生活是好的。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我本人，我是我们整个家族第一个基督徒，我太太也是，所有的亲戚都没有人信主。我起初信主的时候也是觉得，至少信主以后要比以前的生活更好，是吧？至少要比我以前生活更好，因为你那么有能力嘛，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，那么生活应该是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再往后看啊，这是使徒时代使徒保罗写下的一段经文，他说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供世人和天使观看。这当时呢，这些这个照片呢，就是罗马的角斗场。在罗马时代呢，基督徒信耶稣如果被发现的话，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信主以前，就是米兰谕令之前，主耶稣那个时代，使徒时代，被抓到很多时候就要面对死亡。所以罗马人就把使徒们扔在角斗场和这些猛兽搏斗。所以大家看这个画面，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祷告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在央视上，就在那个 YouTube 上可以找到央视，应该是翻拍的吧，他就翻拍的一个纪录片，也讲到了当时一位姊妹，我也没记错的话，中文名叫派尔佩图厄，她是蒙塔努教派的。他们就是当时找了一个典型，就是来代表当时信耶稣的危险。那么从蓝天白云青草地，生活都是好的，突然到进入到保罗的话语，就好像不对，和我们常想象的信仰不一样。那么在这里保罗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 这是一台戏，好像一个电影，好像使徒们在演一个电影，演给谁呢？演给世人观看，也演给天使观看。我们再往后看啊，让我们来到公元410年，罗马是人类历史上综合能力最强大的国家，它的文化、它的军事能力都是最强大的。那么罗马一开始是信异教的，所以有一句话说叫罗马人占领了希腊人的土地，罗马推翻了希腊，希腊人占领了罗马人的头脑，他们继承了希腊的优秀的哲学文化，又有那么强大的军事，但是他们是拜异教的哦。但是一个拜异教的罗马，有一天突然间在一位皇帝带领下，君士坦丁大帝带领下信了耶稣，整个国家转向基督教，从逼迫基督教变成基督教为国教。转向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应该更好哎，但是不是啊，410年有一位蛮族的领袖叫阿拉利，阿拉利带领他的军队血洗了罗马城，这很难理解。哇，原来拜异教好像天下无敌，后来信了基督教国家没了，被血洗，那这个时候不禁要问，我们的神在哪儿呢？你想想，国家成为国教，结果国家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流行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观点，叫伊壁鸠鲁悖论。伊壁鸠鲁是一位古希腊的人，他本人是公元大约300年的一个人物，但是呢他的悖论呢，什么叫悖论和谬论不一样，谬论是这个事情完全是错的，一看就是有大问题，悖论是好像不对但好像有道理，但是肯定不对，这个叫悖论啊。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啊，就是基督教国家，而且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基督教定为国教，因为犹太人没有把基督教定为国教，犹太人是信奉旧约，所以真正的基督教国教就是罗马啊。正在大家觉得这肯定了，这基督徒也感恩这国家会更好啊，结果410年被血洗，当然没有灭亡啊，希罗马灭亡是在476年，但是血洗也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往后看啊，伊壁鸠鲁悖论，当时他们就会想说，首先啊，我们假定世界上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，那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罪恶？如果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，那么他就是无能的，神就是无能的。如果说神能阻止恶而不愿意阻止，那么他便是恶神。如果说神既不能阻止也阻止不了恶，那么神便是既无能又恶的神。如果说神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？很有逻辑啊。我们有时候也会问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我信耶稣，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但是困难却没有我大？我是我们家第一个，我的父母对我信耶稣是蛮惊愕的，是排斥的，但是当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就不是排斥了，就非常之愤怒，整个家族。后来我们家庭也没有因为信耶稣物质得到更好的改善，反而问题更大。我母亲有很多的法院的官司，他就觉得你的神呢？我在出信的时候也会问，但是幸亏那个时候我没有见过这个悖论啊，要不然我就被他带进去了可能。 当然我们看一下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，说没有神，或者什么神可能不是全人全能全善。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也常听何牧师啊还有别的牧师在这里牧养，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会觉得有问题的，肯定是他的错。但是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自己问过呢？就这件事情，上帝啊，你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不帮助我呢？罗马城的人也会问哦，你要有那个处境感，亲戚朋友都信耶稣，国家也在这里，国家也灭亡，上帝在哪儿？我曾想犹太人对上帝的那份爱虽然不是真知识，但是犹太人2000年对上帝的那种坚信，永远坚持圣经，其实不容易的。我信仰的本质乃是真正的认识这一位信仰的经义，到底我们信仰的这一位主是一个怎样的主？如保罗所说，我深知我所信的那一位是谁，而不是我似乎觉得我信的是谁。或者是问何牧师，你知道信的是谁？但我不是很清楚，麻烦你为我代祷。我们要深知自己，要问自己啊，我是不是真的知道我所信的那一位是谁？所以这样就不会被怪异的道理吹来吹去。让我们继续往后看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基督教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写下了伟大的著作《上帝之城》。通常觉得上帝之城对于现在来讲，放在电子书上只是一个占有存量的文件而已，放在外边也只是一本书，站在当时是划破黑暗的一道光。奥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里说，世界上有两个城，一个是地上的城，一个是天上的城。上帝没有给罗马人签订约定说你怎样败坏，无论怎样我都会保佑你，那这个神怎能公义呢？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上说，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思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21世纪的考古学证明加勒底乌尔非常之丰富，在两河流域人类的发源地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刷出了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亚伯拉罕家丁有300多位，家丁哦，壮丁哦，300多位，那如果加上保姆厨师，他家有多少人呢？那么大的一个富户啊，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到了外面，到了旷野。希伯来书别的经文还提到说，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去，但神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了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，他看的不是地上的，那么亚伯拉罕看的是那天上的不朽的基业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在地上生活，但是我们的盼望要在上帝之城里。当一个人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会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计划，都会为这些目标而努力。我也同样如此。我从小，我有一次偶然间在家发现了我小学的作文，我突然看到我长大要做什么。我后来想，可能澳洲的弟兄姊妹，可能如果生在澳洲啊，我还是觉得还是 澳洲这个地方还是在教育上比较领先的，大家也很幸运啊，也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并非所有的教育都是那么好，有的教育体制还是蛮僵化的。我有时候想，是不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翻一翻长大了要干什么，但是是否都能做到小时候的想法呢？很难。人生都有一个计划，但是呢，他当他和神有美好关系时呢，他就会感觉到上帝给我有一个计划，而不是这个地上的计划，是一个属灵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呢，就会慢慢的打开。我从来没想过做传道人，这不可能的。如果第二代的孩子可能会好一点，像我这种全家族啊，一个亲戚都没有的，我太太也没有，我们两个都是整个家族的第一个。那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个计划，但是神就慢慢带领我，就走入了他的计划。我想每个人啊，我们在座每个人啊，都会，神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，但是我们呢要安静的顺服他，亲近他，来找到这个计划。顺服他的引导呢，神的道路就会一步一步开启我们。但每个基督徒的一生呢，也都是一台戏，这出戏呢最长几十年，我们所扮演的呢也都是神所指派的角色。有的扮演君王将军，是吧，所罗门啊，有的扮演凡夫走卒，同样的人物啊，有的演拉萨路，有的演所罗门。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开过玩笑，说圣经要选个人你演谁，弟兄基本上都说我演所罗门没有人愿意演拉萨路啊。嗯，还有一位弟兄回答的是，我想活的时候演财主，死的时候再演拉萨路，可不可以给我两部戏吧？那么总有自己想扮演的角色啊。如果让大家挑都是这样，几十年前的电影大家都，今天的演员已经无所谓了啊。就是你看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在这里请大家怜悯我的软弱啊，我知道这里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环境，我并不能都能照顾到像越南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马来西亚的、新加坡的。我当然有服侍一个马来西亚小组，服侍了差不多有几个月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兼顾你们的文化啊。如果不太明白的呢，请大家呢多包涵我。好多年前，中国演员一般演电影都喜欢演正面角色。但是而且演员都喜欢演大片，往往呢这个奥斯卡的电影，通常奥斯卡最佳影片通常不颁给那种场面很大的电影。比如有一个典型的第82届奥斯卡，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是阿凡达。阿凡达是可以说是啊，几乎是第一个啊如此美轮美奂的电影，特别是当时《阿凡达》上映的时候和 3D 技术刚好在一个节点，可以看 3D 版的，我也有幸看啊，非常的美啊，美丽的潘多拉星球啊，那样美轮美奂的画面，票房又是全球最高。当大家都觉得《阿凡达》一定是奥斯卡的赢家的时候，但是82届奥斯卡，我也没记错的话，应该82届奥斯卡啊，却颁给了《拆弹部队》。《拆弹部队》呢，导演也很幽默啊，《拆弹部队》导演是詹姆斯卡梅隆，《阿凡达》的导演的前妻，他的前妻真的可见啊，不要离婚啊。啊，本来太太的荣耀也是他的荣耀，结果啊是他的前妻，应该叫凯瑟琳吧，啊凯瑟琳。 82届奥斯卡，他拆弹部队力压奥斯卡，力压阿凡达，拿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。拆弹部队和阿凡达是一个对立的，阿凡达那么美轮美奂，在潘多拉的星球，而拆弹部队就在中东那些可怕的战场上，这些人拆弹戴着很厚的防护服，戴着面具，没有人看到他的脸，他们从事着最危险的工作。其中有一句台词说，其实拆弹所有的技术都没有用，拆弹真正有用的是要多祈祷。这是其中一个台词，真的，因为你所有的技术都是学的以前的，因为恐怖分子的炸弹是不断更新的，有时候你觉得按你的经验，结果一检就错了，然后你也只有一次机会。所以最危险的人就在这里，但没有人知道。当大家都在看阿凡达的时候，但奥斯卡的导演们，但是这些专业的美国电影协会的评委们颁给了拆弹部队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，我们觉得我们角色，我们想要的角色的时候，是否上帝和天使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可以获奖的角色呢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哦。所以无论是拆弹部队也好，还是阿凡达也好，神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剧本。我们所负责的呢，就是把我们的剧本演好，把上帝这个导演给我们安排的剧本演好。一个好的导演，我以前听中国有位演员，还有很好的演员叫姜文说过，他说一个好的导演啊，他并非是把演员当木偶，一个好的演员也并非觉得自己是木偶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加一点戏，就演着演着就进入了，就不是，但是不会跑偏剧本，但是会有自己的独立思维。那么我们这位伟大的神更是如此，我们的神并非不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但是我们的神最希望的是他引导我们按他的心意而活。上帝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在旧约中，何西阿先知娶了一个妓女割面，神对他说，你要把她娶过来。何西阿也想问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别的先知不娶，但是何家顺服了神的心意，然后神又告诉他，他还会再离开你啊，然后你还要跟他生孩子，还要离开你，最后把他赎回来。何家先知不明白，但是他顺从了神的心意。很多先知也并非完全明白神的心思，但是他顺服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。等到那个时候，神就感动何西阿就知道了，以色列人对你就是如此，不断的被逆，然后你不断的挽回。神也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能结婚。耶利米先知也顺服，也跟以赛亚说，你要赤身行走3年。以赛亚是王室的亲戚啊，以赛亚不是一般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接受了神给他们这些艰难的剧本。而彼得保罗们全部殉道，这也是神给他们的剧本，他们都按照神的剧本完成了他们的一生。今天的话题好像有点沉重哦，所以你不要提前离开要听完，听完就不沉重了啊。那我们看啊，这么艰难的剧本都演了，我们今天觉得神给我们的剧本还是蛮好的吧，在宣道堂聚会， 美丽的澳大利亚，虽然讲员讲的不太好，对呀、啊，我们看啊，你看看这些剧本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人生神给我们什么？如果教会给我们的服事，我们还会觉得，这个工作量对我很大，我还有别的事做。那让你演个这三面，随便你挑一个好不好？都会比教会的工作量大。所以我们要感恩今天的服事，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时代，这样好的环境，真是感恩。这个时候大家再读这一段经文，会不会更有处境化？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放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这就是神给使徒们的剧本，但是他们最终都拿到了天上的奥斯卡，他们都有不朽的冠冕。下面我们来讲啊，真正的男主角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用起读的方式好不好？我先读一句，然后起大家开始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就必尊重他，我心里有数。
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
在这里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到最后他说：“主啊，愿他说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圣子对圣父说：“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怎样荣耀呢？天上有声音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。”什么叫荣耀？怎么样再荣耀呢？主耶稣的最高荣耀就是十字架，这也是最大的神迹。通常信耶稣都想看神迹，但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人子走向十字架。最高的荣耀也是走向十字架，但是那却是一个羞耻的记号。最美的电影没有拿奖，看不见脸的演员拆弹部队拿了奖。很多事情不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的，我们要有神的眼光。神说：“我还要再荣耀。”主耶稣昂首走向十字架，他贵为人子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没有理由，他也不需要，神是自我满足的神，他不需要人来满足他，他只是给人分享这一份爱。他走向十字架，接受了上帝愤怒的杯，但是上帝却说：“你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但是上帝却认为那是最高的荣耀。我们再往后来， 演这个剧本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克西马尼，当他以人的身份来面对的时候，他有他的软弱。他说：父啊，若是可以，我们看最后一句啊，求你将这杯拿去，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只要按你的意思。从亘古以来，三而一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，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面对上帝愤怒的杯的时候分开了。主耶稣人生最大的痛苦其实就是没有上帝，所以主耶稣说：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，但是主耶稣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连接，他离开了上帝，他离开了那一位从亘古就一直爱他不变的父。虽然他痛苦，但是他接受了天父给他预备的剧本，不要按我的意思。所以我后来也觉得，什么叫好的祷告呢？合神心意的祷告，可能就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按神的意思的祷告。但是主耶稣难道真的怕死吗？让我们来看一幅画，这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。这幅画今天在米兰的圣玛丽感恩教堂，不是在卢浮宫。我们看这一幅画，当然真正按照犹太传统，犹太人吃饭不是这么做的，这只是艺术家把它表现出来。达芬奇画的这一幅画的想表达的那个镜头，今天我们有视频，所以美术有很多功用已经不需要了，美术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呈现，而当时美术还有一个艺术呈现，同时还想记录描述当时的画面。当时的画面是主耶稣说：有人要出卖我了。我门徒都说：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所以就形成很多个面孔。当然这里面往后撤的这个是犹大啊，攥着一个钱袋子，因为他心虚嘛。但是这里面你发现最稳定的是谁呢？最稳定的是主耶稣。它是一个三角形结构，三角形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。所以当主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呈现出来一个特别泰然自若的一个姿势，一个三角形，因为他本要为此而来。主耶稣完全的摆上自己，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并不畏惧死亡，一副泰然自若的姿势，和门徒的惊慌形成对比。这是何等的爱！所以罗马书有三个时候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与神为仇敌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了。是主耶稣的爱，是他十字架上最伟大的爱，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。让我们常想神的这一份爱，来接纳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计划，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。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。我最后用一段经文，原来我们起吧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为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 愿大家都能够行在上帝的剧本里，愿大家常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着。感谢，再次荣幸与大家分享。阿门。大家的掌声，不是给我的，我希望大家把掌声给后面的这些被基督爱所激励着，虽然不是主演，但这些也是特别好的群众演员。一般一个电影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演员表，待会儿演员表结束之后我们再起一次掌声献给他们。虽然刚才的掌声也是给他们，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很难忘记上帝差的那些来华的宣教士，几乎一半的宣教士不是基督徒，而一半的宣教士在中国最困难的那些年，也就是1900年左右到清末民初的时候，都来到了中国。他们牺牲在了中国，为了是让中国的福音成长起来。1900年的时候，有一位最好的一个传道人的墓志铭，因为1900年义和团闹得很厉害，中国很危险。当时有一位传道人的墓志铭说，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，继续他的工作。这些是无名的，也可能大家都不知道。圣灵的恩典，我有幸啊发现了一个短片，很短很短，只有30秒钟，大家大概看一下，作为我们谢幕的演员表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来华的宣教士。我们将掌声送给他们，感谢大家。